第11届立法委员，前括号台中市第4选举区，后括号廖伟翔罢免案公告内容，前括号西屯区、南屯区，后括号台中市选举委员会录制。第11届立法委员，前括号台中市第4选举区，后括号廖伟翔罢免案，经定于中华民国114年7月26日。前括号星期六，后括号上午8时起至下午4时止举行投票，自依中央选举委员会114年7月3日中选务字第114000-1461号公告，将罢免理由书及答辩书刊登如下：罢免理由书，提议人之领衔人吴欣如女士提出之罢免理由书如下。提出罢免台中市第4选区立法委员廖伟翔一案，自依照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76条之规定，列举罢免理由如下：未在民间企业上过一天班的廖伟翔委员，任期还未满一年，于2024年5月17日在立法院强行通过扩权法案时，用他那拳暴打同事的行径，敲破台中西屯南屯人民对他的期待。那个拳头代表了后续所为，都是一拳盖下的政党橡皮图章。对于法案不求甚解，只求质询会念稿，法案会签名，助理没给稿就一问三不知。而各种毁宪乱政、侵害全台湾人民权益的法案，都为党意事沾。审视廖伟翔的竞选口号，前括号想改变，后括号本理由书将详列不适任立委廖伟翔到底改变什么？没有改变什么。括号一，破坏台湾民主自由的各种恶法。阿拉伯数字一，国会扩权，此为想改变的变质开始。民主国家有表达意见自由，立场不同在所难免，因此推行法案前应充分沟通来达到共识。但是西屯南屯人发现，这位新科立委其未有基层民代历练的认知中，沟通却是用多数暴力来敬语他人。在每次的委员会以及法案审查过程，其同党立委以暴力多数的方式而没收他人发言权，没收讨论，频频提出临时修正动议，于三读当天还不断出现新版本。透过立法院直播，人民发觉廖伟翔在当天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举手什么，立委素质之差叹为观止。仔细探究此法案，廖伟翔不明就里与党团共同推出此案，但是法条中却没有明确定义反质询，进而侵害行政权与监察权。况且其罚则确实是波及一般人士。为什么说一定会让民众遭殃？因为他本人就在2024年5月的政治攻讦图卡中透露，前括号立委可约谈老百姓，若不从需自行前括号打行政诉讼，后括号后括号，这不是自打自招，那什么事？廖伟翔的扩权欲望从这张图卡就露出尾巴。而后该修正案自当是被判定违宪，所属政党却大肆攻击宪法法庭，带风向嘲弄大法官，试图撕裂台湾以激化社会对立。这一项法案的立法过程显之，廖伟翔就是用他的拳头来彰显急于扩权的贪望。廖伟翔改变了什么？他差点扩张立委职权而高比法官。这位不适任立委改变了什么？他差点让人民暴露在要打行政诉讼的风险中。阿拉伯数字二，阉割人民罢免权。宪法第17条明定，前括号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及复决之权，后括号廖伟翔委员却企图躲避人民的监督，参与此恶法修改案，以提高门槛阉割人民罢免权。罢免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用来汰除不适任代议事，然后人民选出廖伟翔，他却利用民主来伤害民主，反过来剥夺人民权利。更甚之，该党成员不断将公民自发运动抹黑成动员洗脑，却罔顾一事实， 回顾台湾政治历史发展，以政党之资而前挂号主动后挂号发起罢免案的政党，当是廖伟祥的中国国民党莫属。另外，各自保护意识抬头的年代，廖伟祥明知大众会有各自疑虑，还强行通过其他民主国家也没有的联署应强制减负身份证影本规定，扼杀人民罢免权的歹心昭然若揭。廖伟祥改变了什么？这位不适任委员阉割掉全台人民且是不分任何政党党派的人民罢免监督权。阿拉伯数字三，瘫痪宪法法庭。宪法法庭为司法释宪机关，守护宪政体制，更是孙中山起草中华民国的宪法基础之一，保障人民基本权利之外，也是各部会间的权力制衡。在前述的扩权法案中，多数条文被宣告违宪后，廖伟祥及其党团转向去破坏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宪法。新任大法官提名案成为报复对象，除了刻意搁置拖延，还全数封杀提名人。廖伟祥在2024年12月20日再度未经正常立法程序的审查，未经过任何讨论，甚至当场涂改条文以临时动议方式而提出新案的状况下，三读通过前挂号宪法诉讼法后挂号修正案。再次廖伟祥对限速法修正案不明就里，只会举手通过和伸手签名，就轻易破坏掉孙中山的宪法，影响甚巨，如下为一例。根据司法院统计，民众申请案占释宪比例90%以上，廖伟祥对这项恶法案不知所以然，可从1月11日游行事件得知。游行中的舞台上，限速申请人登台抗议此恶法瘫痪宪法法庭，让正要申请释宪的儿童性侵追诉年限都因此延宕且无解。此位抗议民众的释宪诉求身影，就刚好站在冷眼旁观的廖伟祥的斜前方，此景可谓最大讽刺，足以显见廖伟祥的不适任。纵观宪法法庭已然停止运作，影响人民救济权益，破坏宪法权力分立，廖伟祥以立法权侵夺司法权，钳制宪法法庭运作，不顾人民救济的权利，造成宪政危机且动摇民主精神与基底。廖伟祥改变了什么？这位不适任委员夺走生而为中华民国的台湾人所拥有的基础宪法保障。阿拉伯数字四，恶修才化法。廖伟祥把手伸到制度为自己扩权，把手伸到人事而瘫痪宪法法庭，把手伸到人民而阉割罢免监督权。当然，他也会把手伸到钱的层面。行政院为全民提出114年法案，皆仰赖有效的预算。然而廖伟祥及其同党跑语，再度以没收正反意见的方式删减含冻结约750项预算提案，删减约2075亿，冻结逾2600亿元，约占中央政府总预算金额的 16%， 可支配预算前挂号扣除法定义务支出及一般性补助后挂号的 35%， 过程前挂号决而未议后挂号。依大法官释字第342号解释，未经宪法第63条之议决程序，系抵触宪法之明显重大瑕疵。报复式冻结和删减预算已陆续冲击政府各机构以及百工百业权益，构成只顾斗争不顾民生的不适任理由。探究删减冻结理由，充满排除异己的独大思想，任其同党同事以荒谬说辞来重伤文化大产业，殊不知其诋毁文化产业的要饭碗，也似回力标般打在求职要靠妈妈帮忙找饭碗的空降立委廖伟祥。廖伟祥改变了什么？这位不适任立委将可延续的各种福利金和补助金都没收，而他删了这条而影响了什么？他本人仅是只党义鹦鹉，皆无法提供评估报告以示负责。小结，前述四大立法修恶，以国家来说，其破坏制度如限速法而瘫痪宪法法庭。 如国会扩权法而让立委越权，以人民做主的观点，廖伟翔企图躲避民主监督而加严罢免权，形同没收。以人民预算来看，无视民生福利所需，恣意只顾斗争，让人民生活失所利基。廖伟翔仅是未满一年的任期内，就在中央胡作非为而大破内政，更遑论他及党羽妄想破坏台湾健保，大开门户给共产政权统治下的依亲外国人使用。至此细思极恐，这些作为背理缘由，恐怕都是配合中共共产党而蚕食鲸吞台湾。纵整廖伟翔在中央立法内政恶状之余，下述另三项不适任理由，亦是西屯南屯人民向台湾的民主请愿，依序详列：括号二，放水地方执政问题；阿拉伯数字一，加剧中火政治提款机的乱源。如参选前眼见当时中国沿海重工业污染，境外霾害扩散至台湾西部时，便以前挂号市长换人空气换新，后挂号口号简化空污成因，遮掩文山焚化炉排放标准过宽松而误导市民。卢市府就任后一昧要求中火降载，却不核发天然燃气机组的许可。倘若燃气早日分阶段盖好，碳煤可逐步降载甚至封存当备用能源。然而廖伟翔任期未满一年，就如法炮制中火政治提款机，胡说中火没有减碳成效的错误资讯，惯性滑坡谬误，借此民进党的能源政策刻意无视是卢市府阻挠天然气转型的真相，甚至屡屡绑架全台人民的能源需求，好满足他无力承诺的重启核四竞选政见。而文山焚化炉的排放标准问题，他也一样只字不提。而这就是廖伟翔在地方政治的放水核污，其不适任理由与他在中央破坏内政之行径可谓过之而不及。阿拉伯数字二，廖伟翔用成功收割来面对罢免声浪。廖伟翔的头号收割案例莫过于2023年底的立委选举期间，强调会前挂号争取台中捷运蓝线，后挂号将其作为政见之一。实际上蓝线规划早在2019年已送交通部审查，历经多年方获核定，非由单一立委推动完成。但是廖伟翔2024年当选后立刻制作图卡，声称前挂号成功争取捷运蓝线，后挂号却没提及交通部与历届立委的努力。成功争取是谎言，成功收割是事实，因为此事翔收割已成为全国知名的割稻伟仔。收割他人政绩案例不胜枚举如下。例如2024年4月未出席西屯路玉成路装设路灯会刊，送签文件上却盖有出席印章，假装自己有亲临现场会刊。2024年7月宣称前挂号成功争取，后挂号福中里福和里自来水太管，实际上却是前任立委张廖万坚于2023年所推动的根基。2024年9月再度声称前挂号成功争取，后挂号卫福部扩大癌筛及补助与百亿新药基金，后续却在2025年1月冻结此笔预算。2024年10月西屯足球场第二期工程落成，廖伟翔没出席，他妈妈却在典礼讹称前挂号这个预算是黄议员和廖立伟争取，后挂号事实是西屯足球场一期二期的工程预算通通是前任立委张廖万坚的付出和努力。2024年11月再度声称前挂号成功争取，后挂号黎明国小环境改善工程，事实却是前任立委张廖万坚于2023年的付出和努力。2024年11月廖伟翔跟他妈妈黄欣惠携手宣传前挂号成功争取，后挂号玉成路朝马路人行通道，事实却是由陈淑华议员由2022从无到有所争取的。2025年1月廖伟翔指着中四罢免团体在南屯运动中心的发春联活动 说我们踩着的人行道也是他前挂号成功争取后挂号。而事实是由张耀忠前议员于2018年所协助建设。廖伟翔在中央破坏内政，在地方收割他人付出，若不是他立委能力不足，为何人民皆能列举清楚指出劣迹斑斑的收割行径？阿拉伯数字三，争议小事不断，政治道德败坏。廖伟翔的劣迹案例不仅是前述所此，亦有2024年10月22号被踢爆其服务处有一叶姓助理是酒驾犯和性侵犯，更传出打算推派他竞选台中市议员。2024年12月3号学生乐乐棒打老师案件中，廖伟翔只留言护航卢秀燕，却对受害老师不发一语，更遑论他被指控涉获取民众个资而乱寄发生日卡片，被揭露给予住院民众金额过高的慰问礼，被爆料廖伟翔服务处和诈骗集团合办亲子电影等等。廖伟翔在地方的胡作非为，若没有人民监督，他就会以资讯不对称的方式在暗处得逞，不管是中火政治提款机或成功争取是谎言，都是小事作乱，积累到最后就变成乱大国，不是任理由加成无下限。挂号三，个人特质与人设崩坏。廖伟翔的竞选口号是想改变，由前述两大不是任理由的构面可知，他真的改变台湾这个国家。目前宪法法庭被他瘫痪，人民罢免监督他阉割，人民生活福祉被他删减冻结，他还差点扩权立委堪比法官，而他没有改变了什么，一如既往惯用所属政党的风格，凡是斗争不顾民生的中火提款机，能力不足所以靠剪彩收割。纵然可将前两大不适任理由归因于所属政党，那么人民亦可从下列实例对他立委素质和能耐而掌握梗概。阿拉伯数字一，2023年12月18号立委竞选，也就是廖伟翔向人民面试时，黄欣慧妈妈向一群泰安国小生在台上宣扬廖伟翔的好。正二代不是过错，错就错在为何要对一群没有投票权的国小生在竞选期间宣扬自己儿子候选人。阿拉伯数字二，2024年2月23号西部特罗毒猪肉一案于事后被卢秀燕亲口证实是单一个案，然而廖伟翔却在立院质询时班门弄斧，利用此事逼问陈建仁博士，过程中却暴露他对统计抽样学的无知。阿拉伯数字三，2024年3月7号廖伟翔欲卖弄非他医护药学的专业，在立院质询时说错话，暗指台湾药局有囤药之嫌，被全国药学学会发声明谴责，显见廖伟翔不按药理程序与法规，不惜诋毁药事生态，为念稿式质询找题材。阿拉伯数字四，2024年9月21日服务处开幕，但是隔天被卢秀燕的都发局判定违建，但是他本人依然声称是合法，身为立法委员却知法犯法，更想要硬凹，着实难堪又难看。阿拉伯数字五，2024年10月1号在立院质询时，因为急于想要重启核四来实践他的竞选承诺，竟然在过程中呵呵笑出两声，暗指经济部长是渣男的质询素质，再度符合这台湾人对这届史上程度最差的新科立委的看法。阿拉伯数字六，2024年11月13日飞行美乐地等儿童游园地还未完工，用政治力强迫厂商开放让他试玩，实则是要拍片好佯装自己在监工，无视此行为本质就是在滥用权力。阿拉伯数字七，2025年1月3号廖伟翔在委员会质询时欲表现其念稿功力，但是却搞不清楚身心障碍的法规是劳动部还是卫福部的部会权责，在立院念稿还念错的小丑是不是搞错什么？由本段可知，求职面试靠妈妈，服务处违建靠硬凹，质询时念稿还会曝短， 利用职权为自己拍玩乐短片，细数不尽的不适任理由，皆是西屯南屯人民从过去一年的廖大立委表现，辅以明确的时间和势力，在一项项用人民心中的民主尺规而勾稽。括号四，竞选政见未见实践，一年仅有两个会期，廖伟翔光是奉党意而三读通过前列修正二法案，把时间花在政变，自然是政见跳票。就算没跳票，由通篇的罢免理由书可知，他也是会收割内政部前任立委、现任议员的政绩，佯装自己有做事，亦或是把马英九任期停工的核四都怪罪到一己他党。纵整本篇，西屯南屯人民已看破不适任立委的手脚，诚可知再给三年任期，不仅是虚耗国家资源，拖垮台湾进步，无利于台中发展，更甚之其党义立委所奉承的党恐怕也不是中国国民党。因此当国家即将陷入极大风险时，我们集结选区内的合规提议人，而我作为领衔人，将总结以上充分理由，向台湾民主提出一解救方案，那就是确实的罢免不适任立委廖伟翔，希望透过此一罢议，让民主恢复正轨，进而保卫台湾。答辩书，被罢免人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前括号台中市第四选举区，后括号廖伟翔提出之答辩书如下：为吴欣如提出罢免本人第十一届立法委员职务一案，兹依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84条之规定，提出答辩如下：括号一，前括号乱台大恶霸，后括号就是一场选输不甘愿，闹场翻桌的政治恶斗。前括号民主，后括号是以民为主，但赖清德总统去年说要前括号洗涤人心，后括号今年更变本加厉要前括号去除杂质，后括号无视人间疾苦，民生凋敝，更荒废应对国际局势的职责。面对美国关税与汇率双杀，只会要人民安心睡吗？更有甚者，面对共谍长期潜伏在政府内部，严重破坏国家安全，至今应负责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仍继续神隐，没有任何说明及道歉。再者，民进党立委自己家属赚红钱的前括号红孩儿、红娘子，后括号双标荒诞行径，凸显民进党不断铺排敌意、栽赃、猎污的恶劣手段。尤其出征街拍路人乱扣红帽，让无辜人民被未审先判，只为达到政治恶斗的目的，使公民社会沦落成野蛮时代，宛若台湾版的文化大革命。乱台大恶霸就是一场颠覆民主、不顾民生、清算不同意见人民的政治恶斗。真正的公民团体应抵制这种荒诞不经、扰民害民的政治行动，让公平正义得以彰显，让人性尊严得以体现，不应让栽赃、抹黑、抹红、造谣等充斥在台湾社会。括号二，民进党执政不力，却假借公民运动之名行政治斗争之时，终将祸害台湾。赖清德总统上任一年来的政绩是什么？相信大多数民众都答不出来，但却很清楚地知道赖清德总统和曹新成开会讨论大罢免。民进党发言人卓冠廷也说，赖清德下军令要将35个国民党立委全罢。赖清德总统介入主导大罢免凿痕斑斑，随着罢免投票日越近，民进党更是不再掩饰党公职全力投入，因为他们知道只要罢免掉监督执政党的力量，那些贪赃枉法勾当才能继续横行。反观国内低薪、高房价、高工时、缺工、缺电、医护人力不足等问题，民进党一件都没有解决，最后只好靠前括号大罢免、后括号来转移民众焦点。这不仅造成国家及社会资源更加内耗，更让台湾发展倒退、民主倒退，更将中华民国根基拖入难以挽回的深渊。 这一年多来，执政党无视民生凋敝，物价上涨，不拼经济，不拼民生，却天天拼斗争。原因无他，就是宪政五院机关中只剩立法院还没被民进党掌控，所以搞大罢免、大斗争，让国家陷入空转。对外，两岸问题紧张加剧，美国关税汇率双重夹杀，导致产业经济困难，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和人民荷包。对内则是内政不修，滥权修改路名，司法滥权不符合比例原则的搜索与羁押，仇庸不断，用人为亲，甚至中华电信遭 Google 移除凭证，让资安成为笑话。更令人不满的是，中火火力全开，让台中人用费发电，牺牲健康为错误的能源政策买单。前挂号非核家园，后挂号变成前挂号肺壳家园，后挂号即前挂号肺癌家园，后挂号不仅加开火力发电，同时让光电板从台南、高雄蔓延至屏东，一路破坏台湾自然生态。弊案频传，台电巨额亏损，三年内电价上涨42%，还时常跳电、缺电，这些都是民进党执政下的前挂号正、后挂号基，但苦果却由全民承受。挂号三，廖伟翔问政的成绩单，就是最好的反罢免答辩理由书，经得起检验。伟翔自当选以来，一天当三天用，努力推动福国利民法案，拼命建设家园，全力争取乡亲福利，成绩有目共睹，服务找得到，建设看得到，西屯南屯已经展开新的一页。但伟翔的努力与勤快却是民进党的眼中钉、肉中刺，原因无他，只因为如此一来，更凸显出执政党的无能与惨不忍睹的成绩单。所以即便伟翔戮力从公，努力为民，但罢免团体在立委就任后四个月的113年6月3日正式成立，接着就开始高喊没有政绩、政见跳票。试问这是理性检验，还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批斗？但即便是这么无理的诉求，伟翔也虚心以对，因为这一年来，伟翔具体兑现的选前承诺与重点成绩单包含三读通过财政收支划分法，粗估为台中未来每年多争取262亿建设经费；三读通过加重诈欺刑责；三读通过加重虐童刑责；三读通过公益接弊者保护法；三读通过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还五天假于民；三读通过为军人、警察加薪；三读通过80岁以上长者和70至79岁癌症二期病友请看护免巴士量表；三读通过前挂号2028无煤中火，后挂号主决议，保障台中人健康权益；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15至45岁每人1年3次免费心理咨商；成功推动医疗改革三件，癌症用药接轨国际医疗指引，降低病友负担；保障健保点值和提高护理人员薪资，以健全医疗体系；修正药品支付规则，避免缺药。台中捷运蓝线6月26日正式动工，成功争取经费共1439.87亿元，其他各线持续推动，成功争取交通建设经费总计99.3344亿元，成功争取人行空间改善7534.5万元，成功争取校园硬体建设经费2903万元。成功争取自来水管线汰换总经费4亿3915万元，成功争取公园与设施改善637.3万，并新增1036个停车格。法律提案全院第三，选民服务案件超过1800件，自113年2月就任立法委员以来，累计法案提案量达490多件。法案主题50多案，法案连数400多案， 总计争取建设经费超过104亿8333万元，前括号尚未加计捷运经费，后括号无论是在国会议事立法或地方建设方面都有积极表现。以下列出一年来的部分工作内容，只要各位市民朋友花一点时间阅读，就一定能理解。伟翔的成绩单有目共睹，经得起考验。阿拉伯数字一，国会法案与议题推动成绩，括号阿拉伯数字一，保护儿童与弱势权益一。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三读通过，对无故下载、付费购买、持有或观览儿少性影像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二、刑法286条三读通过，对于未满7岁之人施以凌虐或妨害身心健全发育者，加重其刑至1/2。三、提案增订前括号杀童罪，后括号刑法第272条之一，明定杀害未满12岁幼童者，处最低无期徒刑，最重死刑。四、提案修法虐童不得假释，违反刑法286条关于虐童及致重伤、致死等行为，受判处徒刑者，修正为皆不得假释。括号阿拉伯数字二，强化刑事司法与反诈骗。一、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三读通过，诈欺所得达500万元以上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达1亿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二、再度提案修正诈欺犯罪条例，针对诈欺取财达1亿元者，刑度从最低前括号5年以上后括号提高至前括号7年以上后括号。三、建立救援打诈机制，网络广告平台需主动停止诈欺广告，违反者可处25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罚锾。四、刑法第339条，提高诈欺犯罪之刑期至10年，罚金上限提高到300万。五、公益揭弊者保护法三读通过，公部门揭弊者身份保密，保护人身安全，无故泄露揭弊者身份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六、打击丧尸烟弹，要求卫福部等单位积极封禁可购买电子烟载具的300个电子网页，括号阿拉伯数字三，劳工权益与企业优惠。一、就业服务法修正三读通过，80岁以上及70至79岁患癌症2期以上者，聘雇外籍看护免巴士量表。二、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法三读通过，企业加薪薪资费用减除率由130%提高至175%，并鼓励增雇24岁以下及65岁以上员工。三、推动劳动节全国放假，主张军公教体系与劳工同样适用五一劳动节放假规定，并修正通过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还5天假于民。四、争取长照安排假入法，推动前括号长期照顾安排假，后括号及扩大家庭照顾假，让长照需求家庭有更多弹性。五、推动育婴留停津贴延长，建议将育婴留停津贴从现行6个月延长至7至8个月。六、争取身障者雇主免缴就业安定费，推动身心障碍者雇主免缴或减少缴纳每月2000元就业安定费。七、就业服务法第24条条文修正，推动青年就业津贴，解决青年失业问题。八、针对美国关税与汇率升值严重影响我国产业及就业劳工，建议政府应立即加码中小企业的信保利息补贴与融资协助，扩大前括号安心及时上工，后括号与临时工作津贴，减缓失业潮，并针对汇率1:30、1:28、1:25等3种情境，全面评估冲击规模与对策。 括号阿拉伯数字四，政治制度与民主改革。一、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三读通过，台中市每年增加262亿元统筹分配款。二、提案修正公民投票法第23条，规定公民投票案应与全国性选举合并办理，节省选务经费与人力资源。三、新住民基本法三读通过，扩大新住民定义，设立专责机关，保障新住民及其子女权益。括号阿拉伯数字五，心理健康与学生辅导。一、学生辅导法修正通过，增强校园心理辅导量能，国中小辅导教师增加逾603位，专业辅导人力增幅达30%。二、推动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15到45岁每人1年3次免费心理咨商。三、推动将前括号心理健康促进，后括号纳入精神卫生法施行细则，强化社会安全网，重视预防阶段的心理健康促进。括号阿拉伯数字六，医疗健康与社会保障。一、成功推动医疗改革三件，癌症用药接轨国际医疗指引全给付，争取高价自费药品纳入健保给付，以降低病友和家属的财务负担，保障健保点值和提高护理人员薪资，以健全医疗体系，修正药品支付规则，避免缺药。二、关心罕病，推动软骨发育不全症新药纳入健保。三、推动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建立完整个人助理制度，比照长照制度以专法、专章或专条规范。四、成功争取降低公费癌筛年龄。五、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修法三读通过，保障警察、消防、海巡、空勤等具有警职人员之退休生活品质。六、军人待遇条例与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条例，提升义务役与志愿役军人待遇，增加整体国军募兵吸引力，促进整体国防力量提升。七、公务人员退休资遣抚恤法第7条条文修正，增加育婴留职停薪之制度性诱因，稳定公务人员生育历程。括号阿拉伯数字七，税制与财政改革。一、立法通过货物税条例第11-1条文修正，持续提供民众退税优惠，以推广节能家电。二、立法通过使用牌照税法第5条条文修正，持续提供电动车优惠税率，以推广绿色能源载具。三、提案修正遗产及赠与税法第15条，配合宪法法庭判决，检讨修法确保继承人负担总体遗产税负的合理上限。括号阿拉伯数字八，教育与体育发展。一、提案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修正，改善偏远地区学校教育资源，保障偏乡学童受教权益。二、运动产业发展条例第24、26条修正，规定国家应保障优秀体育选手职业生涯辅导机制，并让企业投入体育活动，体育业者能够抵税，将体育市场扩大，促进全民参与，优化培训环境之正向循环。三、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第14条，降低外国优秀人才与我国获得居留证门槛，增加我国社会及教育机构对外籍学生吸引力。四、教育基本法第6条条文修正，强调政治不应进入校园教学空间。五、学校卫生法第22、23、23-3条文修正，拒绝瘦肉精、基因改造食物进入校园。括号阿拉伯数字九，能源政策与环境保护。环境基本法第23条条文与气候变迁因应法第5条条文修正，废除非核家园政策的束缚，让台湾符合国际潮流，提供能源政策布局更多弹性。阿拉伯数字二，地方建设成绩。括号阿拉伯数字一， 交通建设：一、持续推动台中捷运路网系统发展，成功争取经费共1439.87亿元。捷运蓝线114年6月26日正式动工，总经费1439.87亿元。捷运绿线延伸，综合规划阶段，交通部允诺一次核定。捷运橘线，交通部通过可行性评估。捷运红线开始进行可行性评估，捷运紫线可行性评估已送交通部，捷运紫线延伸可行性评估已送交通部。二、成功争取交通建设经费共99亿3344万，开辟汉翔路至东大路延伸案及福林路延伸至中科路98.12亿元。向上路五段前挂号中永路至金科路后挂号改善工程2000万元。台湾大道暨西屯路二段改善工程2200万元。中平路社宅周边道路开辟工程7944万。挂号阿拉伯数字二人行空间改善，争取经费共7534.5万。一、台中市道路人行环境整体纲要计划补助1500万元。二、朝贵路前挂号朝马路至市政北二路后挂号及朝阳西河岸人行道27.6万元。三、红孝路惠来路人行空间改善工程389.5万元。四、逢甲一号桥人行环境计划105万元。五、西屯路二段路面更新703.4万元。六、中科路707至717号人行道路树扶根及人行道改善案310万元。七、文昌街及南美街周边巷道路面刨封工程450万。八、中永路前挂号中永路至五权西路三段石巷后挂号路面刨封工程315万。九、福上巷46弄、大河一巷一弄及广福路161巷68至1号至86号路面刨封工程97万。十、协和公园旁玉成路人行便桥、朝马路人行便桥1200万元。十一、逢甲商圈划设道路烫平及行人专用标线工程622万元。十二、文昌街前挂号黎明路至万和路后挂号及万和路一段前挂号永春东路至南屯路后挂号道路改善工程1345万。十三、台湾大道与安和路口改善250万。十四、国安二路与国祥街改善220万。挂号阿拉伯数字三自来水管线更新，争取总经费4亿3915万元。一、世贸公园周遭自来水管线汰换工程1亿600万元。二、丰安街自来水管线汰换9280万元。三、樱花路自来水管汰换管线工程4650万元。四、惠德街自来水管汰换管线工程2064万元。五、培德路自来水管及水管桥工程1346万元。六、中永路前挂号永春南路至春安三街双侧后挂号自来水管汰换工程1300万元。前挂号预计今年底动工，后挂号。七、至善路自来水管汰换管线工程4460万元。八、大有街自来水管汰换管线工程6768万元。九、三和街自来水管汰换管线工程3447万元。挂号阿拉伯数字四教育设施建设经费，争取经费共2903万元。一、大业国中力学楼北侧暨叶兴楼 B1 老旧厕所整修工程998万元。二、协和国小老旧厕所改善工程750万元。 三、黎明国小第三集合区排水沟整建及充实设施设备847万元。四、永安国小教学大楼东侧1至3楼厕所整修258万元。五、东兴国小勤学楼装设电梯工程设计费50万元。括号阿拉伯数字五，公园与设施改善共争取经费637.3万。一、福科国中旁台塘宫96用地土地活化新增1036个停车格，解决周边停车位不足问题。二、广福广场儿童游戏环境设施改善计划350万元。三、文心森林公园宠物专区改善工程157.3万元。四、朝阳公园活动平台建设工程130万元。括号阿拉伯数字六，环境保护与空污改善，严格监督中火，推动减煤政策。一、通过2028年无煤中火主决议。二、要求中火减煤100万吨。三、删除台电购买燃煤60亿预算。四、明确要求中火前括号增一器拆一煤后括号。五、要求环境部落实前括号燃气接收站环评后括号。括号四，面对毫无正当性的罢免，廖伟翔正面迎战，在我们忙着让台中更好，让西屯南屯更好的同时，罢免团体却闭着眼睛假装看不见伟翔的努力。民进党从上到下全党大动员，放着正事不做，全力搞大罢免，搞政治恶斗，这到底是公民运动还是民进党前括号选书不甘心后括号前括号希望一党独大后括号而发动的夺权斗争？再者，运用国家机器进行罢免斗争，例如行政院长下乡宣讲，赖清德总统规划前括号撕裂实讲后括号，都是用辛苦纳税人缴交的税金在斗争在野党，滥用国家资源耗费社会能量之巨，令人胆战心惊。尤其赖总统的前括号其余人口说后括号前括号杂质说后括号，以及前括号篡改制宪史实后括号等等，都一再证明无差别报复的仇恨心态，让国家持续陷入空转。更有甚者，中选会屡次配合柯建铭规划的期程，再加上司法滥权，这个大罢免活动再次印证民进党党国一体利用国家机器斗争毫无正当性可言。面对不公不义抹黑造谣的大罢免，伟翔坚持做对的事走对的路，全力建设地方改善民生，让人民安居乐业。括号五，正面回应与澄清充满谬误、栽赃、抹黑与恶意曲解的前括号罢免理由后括号。先谈民进党为了斗争在野党，硬是将两法捏造为前括号恶法后括号，其真相也很简单。阿拉伯数字一，国会改革。括号阿拉伯数字一，国会改革经历正当程序，全案113年3月21日、4月3日、4月10日、4月11日分别召开一场专题报告、三场公听会，5月8日召开党团协商，已经给各界充分发言表达意见。民进党的召集委员若觉得不够充分，也可以自行增加场次，甚至最后通过的版本有多项都是民进党版本的条文，从无没收他人发言权、没收讨论、多数暴力一说。括号阿拉伯数字二，最遗憾的是各党团版本的国会改革法案都在4月15日提出，民进党却在当天提出44次散会，全力杯葛议事，之后再声称前括号没有讨论不是民主后括号，简直贻笑大方。括号阿拉伯数字三，前总统蔡英文任内也力主国会改革，柯建铭、顾立雄、吴思瑶、王定宇、 何新纯、钟嘉宾、黄秀芳、刘世芳、张廖万坚等人也都曾提出国会改革法案，如今执政八年后却千方百计阻挠国会改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把疫苗、口罩、快筛、鸡蛋、绿电等各种弊案彻底掩盖，不让立法院有查清事实真相的权利，也让人民知的权利荡然无存。阿拉伯数字二，罢免联署需核实身份证。挂号阿拉伯数字一，能够选上立法委员，需要获得该选区过半或将近过半的多数票。然而要罢免一位立委，却只需要选区 25% 的票数，造成前挂号少数霸凌多数，后挂号的政治乱象。去年多数选民选出的立委，如果让少数的票数罢免，对多数选民无疑是一大侮辱。挂号阿拉伯数字二。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全台霸蓝团体有超过15万份不合格联署书，在我的选区内也高达5725份不合格联署书，甚至也有死亡联署情势。然而我们只看到民进党前挂号半蓝不半绿，后挂号大搜索在野党部、大搜捕、大羁押罢免民进党立委的团体，甚至在罢免公民被裁定交保金额高达50万，而被抓到当共谍却只需要20万就能交保，民进党动用司法及检调对付在野党的歹心昭然若揭。挂号阿拉伯数字三，近期美丽岛民调更显示，有70%民众认为政治力介入媒体，约60%民众认为政府介入司法案件，检调选择性办案，将近50%民众认为政治力介入选务机关。因此，究竟是国民党没收了人民的罢免权，还是民进党动用司法检调没收了罢免执政党立委之权？社会自有公断。阿拉伯数字三，修正宪法诉讼法。挂号阿拉伯数字一，前挂号宪法诉讼法，后挂号修正案的三读程序完全符合法定程序。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及议事惯例，由主席询问无异议后照案通过。此次修法依据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前挂号大法官15人，后挂号的规定，确保宪法法庭审理重大案件时意见多元。修法重点在于防止少数大法官即可形成多数意见，明定评议需10人以上出席，违宪宣告需9人以上同意，以提升判决的多元性、公正性与公信力。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亦有类似设计，显示这次修法并无不当。挂号阿拉伯数字二，至于大法官人事案，立法院拥有人事同意权，国会审查提名人是否具备独立判断与道德勇气，是宪政体制的保障。国民党团否决提名人乃经审慎评估，并非恶意杯葛，甚至民进党团也否决总统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可见这是朝野共识。总统若提名未获通过，应主动沟通协商，而非将责任归咎在野党。真正危害宪政秩序的是总统代乎宪法赋予的积极提名责任。阿拉伯数字四，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挂号阿拉伯数字一，罢免团体把前挂号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后挂号的修法内容误为所称的二三预算，显然连修法内容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实在令人遗憾，也充分让人看到这次的罢免理由全无正当性。挂号阿拉伯数字二，财政收支划分法是我选前承诺人民的政见，修正后每年为台中多争取到262亿元，财政收支划分法27年来未修正，导致地方财政困窘。放眼国际，各国的地方政府可支配财源，德国、美国都是50%，日本35%，韩国25%。相比之下，台湾却大约只有20%。这次修法也只提高到大约30%，中央仍有70%以上财源可供支配，根本不可能导致中央财政困窘。挂号阿拉伯数字三，民进党过去是大力支持修正财划法， 现任的总统赖清德在担任台南市长时，就公开表态支持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时任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也说，当地方首长时，编预算常常彻夜难眠，半夜醒来都全身冷汗，并说这是不分蓝绿的法案。甚至连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当年都承诺，财划法修正草案永远是前挂号民进党团第一优先法案，后挂号。还有更多民进党政要也都支持该法案的推动。然而民进党手握中央权力的魔戒后却舍不得放下，执政九年不止没有推动，甚至在这一次的修法中连自己的版本都没有提出来，再把过去自称的前挂号第一优先法案，后挂号抹黑成前挂号蓝白二法，后挂号，令人不生唏嘘。挂号阿拉伯数字四，在谈预算删除，冻结或删除预算本就是正常国会议员监督政府的权力行使，目的就是替人民把关，避免辛苦缴纳的纳税钱被滥用，甚至是被拿去豢养政治肥猫。民进党政府114年编列史上最高的3.2兆预算，立法院审议过后，合计还有前挂号2.92兆，后挂号比上年度多了将近2000亿，依然是史上最高。而且各个部会的预算都增加，包含国防部增400亿，外交部增加7亿，内政部增加400亿，国发会增加11亿。原民会增加13亿，国科会增加132亿，法务部增加19亿，教育部增加300亿，交通部增加389亿，卫福部增加306亿，文化部增加26亿。与此同时，却看到民进党说预算太少，没办法执政。监察院竟然还发声钱挂号，没钱帮员工买卫生纸，却有钱让监察委员搭公务车送狗去做 SPA， 去买便当，去接送亲友，后挂号的荒诞事迹。过去民进党滥花公帑，弊案频传，已是族繁不及备载，相信人民自有公断。挂号阿拉伯数字五，民进党造谣在野党乱删社福预算，劳动部部长已被打脸，并急忙解释，声称是口误。民进党造谣在野党乱删租屋补贴，已被 ARS 等居住正义民团打脸。真正违法乱删预算的根本就是民进党。前挂号统删预算，后挂号的目的是希望中央政府在各项施政上都能节约预算，节省花用，而非挑单一项目全数删除。然而民进党却大刀一挥，砍掉过去自己声称前挂号法定预算不能删，后挂号且应该给地方政府的前挂号一般性补助款，后挂号25%，约636亿。而民进党砍掉25%给地方政府的补助款，导致民进党删除了你的社会救助经费，民进党删除了你的儿童及就学生活补助，民进党删除了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民进党删除了教育建设经费，民进党删除了桥梁、下水道、公园、地下道、基础设施的运作经费，这些等待帮助的基层民众也有你民进党的支持者啊。挂号阿拉伯数字六，中央出手阔绰，各项预算少一块钱都不行，但给弱势族群的预算却可以大砍636亿，更拿这些人的权益作为筹码，要挟追加预算逼在野党就范，这完全是政治斗争及私心凌驾于人民利益的表现。在野党绝对不能因此丧失监督制衡的力量，否则就会让民进党继续嚣张跋扈、滥花公帑，弊案贪污将会更加层出不穷。阿拉伯数字五，在谈罢免团体列出多项的罢免理由，更有大量的造谣、虚假、捏造情势，也特别澄清如下：挂号阿拉伯数字一，罢团造谣廖伟翔收割捷运蓝线。 推动捷运蓝线尽速动工是伟翔政见之一。民进党去年大选前卡捷运蓝线，甚至几位民进党委员都在选前提出蓝线疑虑，却在败选后火速通过，选前声称的疑虑一扫而空，因此是全民成功争取捷运蓝线无疑。我更在脸书贴文中提及感谢行政院等单位，但罢免团体选择不看内文，就拿图片断章取义。最重要的仍是我们各方努力沟通协调下，目前捷运蓝线已经顺利发包，并在6月26日正式动工，绿线延伸、紫线、红线、蓝线延伸也都积极推动中，将让台中迎来大捷运时代。此刻的台中更应该团结拼建设，而非一再选举斗争内耗。挂号阿拉伯数字二，未出席西屯路、玉成路、装设路灯会刊，都有会刊签到记录可以证明，服务团队确实有多名同仁出席，而最重要的是，路灯已经顺利完工，造福乡里。挂号阿拉伯数字三，收割福中里、福和里自来水管汰换。张廖万坚前委员任内确实争取了1392万元自来水管汰换经费，然而福中福和里的管线汰换仍未完工，在我们任内则是扩大施作范围，更前挂号扩大争取到1亿600万，扣挂号的汰管经费。市政建设本来就是一棒接一棒，我们扩大争取预算，扩大汰管规模，却要被罢免团体置换概念说成收割，是谁收割谁一看便知。挂号阿拉伯数字四，施压厂商在游乐设施拍短影音。过去新竹市长林智坚、高雄市长陈其迈、屏东县长潘孟安都曾测试儿童设施，还拍成照片或影片。廖伟翔拍摄当日是由厂商全程陪同，且表达欢迎委员亲身测试，根本没有施压厂商一说。挂号阿拉伯数字五，在谈西屯足球场工程、黎明国小环境改善工程、玉成路及朝马路人行通道工程收割，每一项建设都能提出会刊照片、提案记录及公文等相关佐证，连罢免团体在罢免理由书中都提到建设是前挂号非由单一立委推动完成，后挂号怎么到了这些地方建设却硬要说这些是特定立委、特定议员的政绩而非廖伟翔的努力，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挂号阿拉伯数字六，成功争取卫福部百亿新药基金，却冻结此预算。伟翔和各病友团体一起合作，也是立法院后生会癌症新药委员会的共同召集人之一，并且争取新药基金都有相关新闻可以查询。再者，冻结百亿新药基金根本不是廖伟翔委员提案，而且预算在卫福部妥适说明后已经予以解冻，可能是罢免团体不了解预算审议过程，更不愿面对伟翔协助病友的热心与认真的事实，才会错误理解。挂号阿拉伯数字七，南屯运动中心旁人行道不是廖伟翔成功争取。南屯运动中心旁文昌街及万和路一段道路人行改善工程共1345万元，这项政绩地方皆知，是伟翔和刘士周议员共同争取。刘士周议员因看不下去霸团踩着我们共同争取的人行道，却说廖伟翔没有政绩，而站出来仗义直言，我们有照片及资料可以佐证该建设有我们的努力轨迹。最重要的是，这笔预算由中央内政部国土署补助672.5万元，是立法委员才能争取的预算，罢免团体却移花接木说这是地方特定议员的政绩，实属矛盾。挂号八，服务处开幕被指控违建，却声称合法，完全是造谣。该服务处为我们承租，在事发当下已立即联系屋主了解情况，且在当日宣布搬迁，并于隔天开始另觅新址及进行搬迁作业。罢免团体的指控根本与事实不符，此外还有许多子虚乌有的指控不胜枚举，恶霸团体造谣轻而易举。然而我们澄清事实却要费尽心力，如今执政党动用府院党资源加上媒体资源，抹黑攻击铺天盖地而来，让我们更感艰辛，也更恳切的需要大家为公平正义发声。 挂号六，人民需要的是优质民主，而非政治斗争。挺认真做事的人，护台中反恶霸。7月26日，请出来。前挂号投不同意罢免，后挂号。这一年，所有的乡亲好朋友都辛苦了，因为最近我在邻里间一直听到各种声音，家门口被霸团摆摊，校门口被拉连树，连过马路到菜市场都会遇到罢免团体，避无可避，防不胜防，声势之浩大，态度之强势嚣张，造成大家很多困扰。然而大家因为怕被肉搜、被攻击，相信前挂号以和为贵、后挂号，所以不跟前挂号、恶霸、后挂号起冲突。这一年来，全台恶霸更耗费无数社会资源及警力资源，更造成社会撕裂，大家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伟翔秉持正向、阳光、努力、专业的态度，争取乡亲的支持，用心推动各项法案，无论是育儿政策、劳工权益，还是健保改革，我和团队始终踏实地走在民意最前线。尤其针对中火燃煤空污问题，坚持为台中市民发声，推动能源转型，降低中火燃煤量，改善空气品质，不容许任何政治操作牺牲市民健康。关心国家发展，好人不能沉默，尤其我们不能让国家继续沉沦，社会继续乱下去。所以我要恳请每一位支持台中进步的乡亲好朋友，请勇敢站出来，用前挂号不同意罢免，后挂号票告诉执政党，前挂号你们的方向错了，后挂号用手中的选票向现在的执政党投下最严厉的不信任票。百姓要的是国家发展、社会祥和、安居乐业，而不是永无宁日的政治恶斗。7月26日，请沉默的多数站出来，一起投下前挂号不同意罢免，后挂号票。因为若不出来投票，就等于支持罢免廖伟翔。大恶霸若成功，台湾民主一场空。携手团结，7月26日勇敢出来投下前挂号不同意罢免，后挂号，抢救我们的民主，捍卫我们国家的未来。票投不同意，监督更有力。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前挂号台中市第四选举区，后挂号廖伟翔罢免案公告内容，前挂号西屯区、南屯区，后挂号公报已报读完毕。